美国科技巨头 IBM 8月26日宣布关闭在中国的研发业务，涉及到主要负责研发和测试的中国研发中心和中国系统中心，上千名员工一夜之间失去了岗位。据 IBM 员工回忆， IBM 高层就关闭业务召开的线上会议只持续了3分钟，在宣布了裁员的决定后便戛然而止，没有留出任何提问的空间。那么 IBM 为何毅然决然地关闭了中国的研发业务？这是否是美中脱钩的最新写照？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加州发展服务部研究首席、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客座教授廖启宏博士，以及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再次欢迎二位。首先我想来谈一谈 IBM 关闭中国研发业务的原因。我看到中国在官方的宣传当中啊，频频地引述一些中国学者的话，说这是因为 IBM 在中国面对的同类的竞争对手太多了啊，自身又缺乏绝对的技术壁垒优势，所以曾经的先发优势逐渐的丧失，在竞争当中败下阵来。廖教授，您是否认同这种说法呢？
这种说法是有一点道理，但是并不是全部的原因。那 IBM 早在1984年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那时候这个华为创办人任正非就称 IBM 是华为的老师，所以 IBM 在中国的市场耕耘了这么多年，那今天就是结束了这个研发的单位，其实是蛮令人唏嘘的。那这也标志着这个 IBM 从这个市场曾经是一度光明前景光明的一个市场大举撤退。那 IBM 这样的决定当然是有多重的原因，当然是包括刚才主持人所说的同类竞争对手太多，缺乏这个技术壁垒。那另外就是说政府偏向国内技术提供商的这个压力，有所谓这个删除美国这个这样的运动，那鼓励国内的不管是国营企业或是这个民营企业，用国内的这个啊自己研发的这个作业系统一些软体来替代这个美国技术，那这进一步削弱了这个 IBM 的市场地位。当然还有就是美中贸易战的这个延续，让很多企业不得不选择退出啊，这个中国这个这么大的一个市场。当然中国经济不断的下行，这个也是一个啊，还有政策就是朝令夕改，这个让很多这个企业根本是没有办法在中国里面生存。那其实退一步来说，中 IBM 这个决策其实是一个在商业的角度来讲是相当合理的。那 IBM 在中国的收入已经下降一段时间，它去年的营收是下降了将近20%。那中间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中美这个地缘政治关系的紧张情势的关系。那我们看到 IBM 这个举动其实是可以说是一叶知秋了，这个也预表着欧美科技业全球布局将会有所改变。它并不是啊 ，IBM 并不是从全球的这个投资计划退出，它只是退出中国而已。那目前计划是把这个研发部门重新分配到印度还有其他国家其他地区。那这次关闭直接反映出美国科技巨头重新在思考全球布局的行动，就是包括把这个地缘政治也纳入考量当中。那除了 IBM 之外，微软也慢慢在缩减中国的云端这个运算还有人工智慧研究。那很多硬体的公司像是戴尔还有思科也缩减中国的运营，这个就是表示说并不只是 IBM 本身一家公司而已。那这个是全球很多这个高科技产业他们目前在思考的一个问题。
嗯，刚才廖教授指出 IBM 并不是全球收缩，它只是离开中国而已，一部分的业务离开中国而已。确实从 IBM 去年的这个财报上来看，2023年 IBM 在整个亚太地区的收入是增长了 1.6% 的，只是在中国的收入下降了 19.6% 啊。李恒清先生，您觉得这是为什么？刚刚我们谈到了 IBM 跟很多中国的本土科技企业的竞争，当然曾经的一些先发的优势也确实的逐渐的是在这个被取代，但是这场竞争到底是否是一场公平的竞争，您怎么来看？
肯定是有这方面的问题。刚才这个廖博士呢已经讲的，应该我说讲的很透彻了。实际上中国政府啊，在最近这个几年当中啊，因为强调国家安全，强调这个自力更生，发展自身的这个生产和科技的水平，所以呢他在这个产品采购的过程当中呢有很多的这个限制，或者呢很多的资助，比如像采购国有资产的国有的这个产品，尤其是这个国有企业生产的这种产品，那这个时候呢它呢就会有很多的这种优惠的条件。另外呢它非常明确的对来自于美国的跟信息 产业相关的这些产品呢进行了严格的这种限制和检查，所以这些呢都会是对整个的美中的这个企业或者高科技企业的这个竞争呢带来很多的不利的影响。所以在这种压力之下啊，我想这个 IBM 作为深耕中国这么长时间的一个美国的一个老牌的企业或者是大牌的企业，最后呢放弃已经深耕多年的这个中国的市场，这样啊的一个决定。但是面对着像一年有19.6%的负增长的这样的这个收入的负增长的这样的一个现实，做出这个决定呢也是一个必然之举吧。所以我想这个事儿呢，实际上刚才廖博士讲了一句话我觉得很好，叫一叶知秋。现在其他的这些科技企业也好，这个生产企业也好，都面临同样的压力。
对，一叶知秋到底是什么样的压力哈？刚刚二位都提到了中国现在在这个采购上有了更多的限制。那《华尔街日报》在7月31日有一篇报道，专门谈到了中国所谓的消 A 行动。刚才廖博士也提到了这个 A 啊，大概代表的就是美国。这个报道说，中国政府在2022年的时候下达了一份79号文件，要求金融、能源和其他行业的国有企业在2027年之前更换掉 IT 系统当中的外国软件。当然中国政府一直否认存在这样的一场消 A 行动，但是华尔街日报根据查阅的数据和采购的文件以及熟悉内情的人士透露啊，中国的国有企业已经在尽职尽责地加大对国产品牌的采购力度了。廖教授，首先您觉得这个消 A 行动是否确实是真实存在的？中国政府为什么要设置这样的一个目标？那么这个目标具体来看是在2027年之前更换掉国企当中的 IT 系统当中的这个外国软件啊，这样的目标是否具有可行性？梁博士，
首先我们看到这个2022年这个所谓79号文件啊，虽然说是相当秘密，但是可信度我觉得是很高的。其实中国政府在更早之前就已经推出所谓352计划，就是在那时候是在2020年底就是的时候，他们是要求在这淘汰30%非国产的电脑和相关软体，2021年达到50%，2022年再解决剩下20%。那这个79号文件基本上就是这个脉络的延续。那我们看到中国其实啊，这个在习近平的这个经济方针的指导之下，他们一直认为说这个是一个所谓的外循环跟内循环。那中国应该加强内循环，就是说用中国本身自己的内需来强化这个国内的产业，那就尽量跟国外挂这个脱钩。但是我们这个内循环跟外循环，这其实是一个犯了一个基本最基本经济学的一个错误，因为这个所谓的国际贸易跟国内的经济其实是互相挂钩，是没有办法这个很细分的。如果你硬是要这样子分的话，就会造成我们现在看到中国经济不断下行，而且是造成国内产业一阵混乱的一个结果。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所谓的79号文件，它要求的是不只是硬体啊，就是要中国制造之外，很多软体作为系统，那也是希望能够中国制造。那我们现在目前看到，这不管是就是也是不断的缩减的这些外国企业、外国高科技业在中国生存的空间。我们看到不只是IBM、思科啊，或戴尔这些硬体设备的公司，然后另外就是软体公司，像是微软、甲骨文这些公司，都已经开始慢慢缩减在中国的一些企业。那我们看到中国其实他们的这个主要这些企业在中国主要的盈利其实是来自这些软体，他们贩售他们的作业系统的相关的软体。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公司在中国节节败退，也就是因为这个79号文件的缘故。那取而代之是中国国产的这个系统，像是这个统信这个 Unity Operating System 叫做 UOS 叫统一作业系统。那另外华为，我们看到桌上电脑这个代号叫盘古，那华为手机就是他们有新的作业系统叫做鸿蒙系统。那小米也有自己的系统， Vivo 这个 OPPO 这些手机都有自己的系统。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当然就是看起来都是中国自产的一个国产的系统，但是其实它背后的这个语言很多都还是抄袭像是这个Linux 或是像是一些微 软，或是说像是这个啊这个他们其他的系统。那我们看到习近平他们多年习近平多年以来，从半导体、战斗机这些关键技术，然后到这个农产品，都是希望能够自给自足。那我这样子的努力其实方向是有问题的。首先我认为是对于中国自身的市场过度自信，那认为国内市场足够支持这样的研发需求。那就像我刚才说，这个就是所谓的内外循环这样子一个经济谬论的一个结果。那另外就是说，这些产品它基本上还是要模仿着安卓、这个微软、苹果这些公司的系统。那有中国网友透露说，他们这个五一假期回来之后，很多电脑就是全部都是更新了，变成一个中国的系统。那变成说他们不相容Windows 软体，就造成说很多软体没有办法开启，没有办法配搭。所以不只是他要在这个国产的这个作业系统之下运作，还要装 Windows 模拟器，让这个办公效率是倒退了十几年了。这个就是用落后代替先进的一个很荒谬的一个情况。
嗯，是，刚才廖博士提到的这个习近平的自给自足这样的一个基本的经济思路是有问题的，但是我也看到有人说，这种出于国家安全或者是扶持本土产业的考虑，去减少对别国的软硬件的依赖，这在其他的国家也有啊，比如说在美国，像联邦政府啊、关键基础设施啊、军工啊这些行业当中，也有 Buy America 买美国货这样的要求。那么中国为什么不行呢？李恒清先生，您会如何来回应这样的质疑？
我想这个中国这么做啊，无可厚非，因为呢，这个作为国家安全啊，这个美国政府呢也是非常明确的去采取这个办法，比如像国防部啊，它就有一个黑名单，然后呢，哪些跟军工相关的这种企业是可以从国防部呢买东西，国防部呢也可以从他那儿买东西，所以呢，像这样的黑名单就有，就是不可以啊，对不起啊，是不可以。所以呢，这种黑名单有，财政部也有，商业部也有，对吧？基于国家安全，说中国呢也类似这样去做，是不是可以？完全可以，完全可以。但是呢，这里头有一个风险，那就是后续发展能不能最后还能够保持在跟国际进行合作交流的这个时期呢，所保持的这个速度和发展的这个进程。所以呢，这一点呢，就是实际上是，如果要是这个地方要出了问题的话，那实际上就是自食其果了。现在呢，我们所看到的哈，就像刚才博士已经提到了，这个其实呢，无论从软件也好，在硬件也好，在高科技的很多的领域当中，中国有一些呢是自己异军独起的，但是更多的呢还是在模仿，在这个所谓的弯道超车这一块。但是现在呢，这个弯道超车呢难度越来越大。另外一个呢，这个习近平呢，他的经济思想，这个基于他对中国的这个巨大市场的这个深刻的这个认识，打引号的啊，深刻的认识，他认为呢足以消化他的产能，足以提供他的这个科技发展所必须的这个大的市场。但是呢，这个呢往往呢做不到。你比如简单的呢，就像芯片，那个时候呢，这个华为呢自己呢搞出芯片鸿蒙，然后呢就反来覆去的讲说希望大家呢来买，你如果买了我的手机，那才能够支持这个我更多的芯片的生产，还能够降低我的成本，提高我的这个合格率。但是华为的这些产品呢合格率啊基本上也就是在50%多一点。而美国的这边的芯片的主要生产厂家都是在95%、96%，甚至是99%，它的成功率。所以这个成本最后叠加到一个一个产品上，从长远来说，实际上是一个有很大的风险的。当然，现在中国政府可能为了政治安全，这个风险它在所不惜。
嗯，是，刚刚二位都谈到了这个中国所谓消 A 行动的风险哈，我想继续来请教廖教授，因为刚才您说到这个，如果是并不好用的这个替代产品啊，很大程度上会降低中国的企业的工作效率，那它是不是还存在另外一种风险，就是说如果中国要另行的建立一套计算机作业系统，这个会让它跟国际是不兼容的，这会成为外商被迫放弃中国市场的另外一个理由，廖教授您的看法？
对，我认为这个肯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担忧。那作业系统肯定是没有办法完全相容的。我们在有在用电脑人就知道，可能苹果的系统跟微软系统不是完全相容。那这个安卓的系统跟这个我们一般这个所谓的Apple 就是这个苹果的系统也手机也没有办法完全相容。那刚才说到刚才这个中国网友的例子，这个国产新电脑新系统它不兼容Windows 软体，所以还要装一个模拟器，然后让它的办公效率上倒退。这样做法其实是多此一举，事倍功半。而且就是说，即使说作业系统可以勉强运作，原本 Windows 支持的所有的软体都没有办法运作，像是文件读取的软体像是这个统计软体或是计算机的这些程式的软体、游戏软体，可以说整个把这个电脑基础都粗暴的这更换之后，也很难让其他软体相容，这个也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那我如果说退一步来讲的话，两个国家之间要做生意，对，必须要最基本的这个沟通，还有最基本的这个基础，才能够彼此的做交易。比如说对话必须要用，比如说用英文，那贸易结算用美金，那作业系统就是当然也是这个这个彼此交流沟通的基础之一。那这些都是最基本，如果说在这个最基本上面没有办法来达到共识的话，那更不用说下一步要来怎么样来和来谈什么贸易，或者说外销或是内销了。那如果说今天这个变成一个被中国硬生生的拿来变成这个国内内循环的一个商机，这个其实是不顾商业最基本的这个共识这样子一个结果。那过去中国因为市场大内需强，那中产阶级我们看到迅速成长，刚才李老师也有讲到，那所以全世界很多企业都是希望来跟中国做生意，但是这些企业来到中国之后发现根本玩不过中国这些这样的一个朝令夕改的政策，那不但没有办法赚到钱，还赔了夫人又折兵，投资血本无归。那这个造成一个这个经济再加上中国经济最近每况愈下，那已经他们的一个市场已经不足以合理化这些企业在中国做生意所面临的风险了。那我们看到这个其实他们退出中国市场其实是迟早的事情。
嗯，刚才廖博士提到了像 IBM 之类的这个公司啊，感觉到在中国市场玩不转。其实 IBM 这次关闭中国研发业务之所以引发了非常多的讨论，也是因为 IBM 已经算是40年来非常深耕中国市场，因为我们知道 IBM 在中国以前是做政府的生意，做大的这个国企，做银行的生意，所以他们其实算是美企当中非常注重在中国来建立政商关系的这样的一家美国企业了。即使是这样的企业在中国也越来越吃不开，这是否说明美中脱钩的脚步越来越快了？李恒清先生，您的看法？
这个现在呢，可以看啊，应该说现在啊，这个美中之间的这个竞争是从慢到快，从表及里，哎，层次现在应该说越来越深啊，力度呢也越来越大，这一点呢已经就是无可厚非了。但是我突然啊一个想法，今天上午在看啊，这个中国呢邀请了51个非洲国家的国家元首到中国开这个对话会啊，这个对话论坛，盛大的场面。所以我想呢，这个中国呢失去了美国却得到了非洲，可能到非洲发展了，市场一下大了一倍。所以呢，是不是习主席又在下一盘大棋呢？
很有意思的观察。我们也有一些网友啊，有一些观察啊，其中一位叫做唠唠叨叨的 YouTube 的网友啊，给我们留言说，中国没有外资的话会进入大型朝鲜模式，外资对中国还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也有另外一位 YouTube 的网友叫 This Myself 啊，他说美国企业撤出中国会对中国公民日常生活有大的影响吗？啊，两位网友，一位认为影响很大，一位认为影响不大。我想来听一下廖教授您怎么看。
这个影响当然是相当巨大，如果说当然是对一般民众可能日常生活不会有太大影响，但是对于金融业，对于这些高科技业，如果说你连最基本的这个电脑程式或是作业系统都没有办法兼容的话，那怎么样来做工作效率的提升，怎么样来做最基本的一个对话，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影响是很巨大，而且是都是在就是尤其像金融业这种就需要极度需要这种稳定的这个作业系统的这个环境下，其实是这个冲击是很大的。
英国金融时报在报道相关新闻的时候就说， IBM 关闭中国研发业务的还有一个考量啊，在于如果说在中国设立大型的研究团队，很有可能会使 IBM 很难以获得美国政府的合同，而美国政府是 IBM 的主要客户。所以我想继续请教廖教授，这是不是说明企业现在是必须要在美中之间做选择了？地缘政治的考量在营商决策当中的占比是不是越来越高了？
我认为这个是对的，就是这个占比，其实过去我们知道在商言商嘛，所有企业都是在任何这没有政治地缘政治因素的时候，当然是两边押宝，那两边的钱都赚是最好的。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就是说，地缘政治和中国本身经济疲软，这压缩了外商在中国的利润空间，那选择离开只是一个莫可奈何的一个合理的一个决定。那我们看到地缘政治最近过去几年来是不断的这个风险不断的增高，让这些企业没有办法在模糊对待的这情况下，那一个追求商业利益的厂商当然是选择一个风险比较小、利润比较高，并且有长远报酬的一个选择。那这个不只是 IBM， 我们知道过去我们关注的外资大举撤离中国，其实是过去几年以来的趋势。2024年第二季外资撤出中国的资金是创下历史上新高，直接投资减少了1050亿人民币，那这个创下有史以来记录最高，而且是有记录以来第二次的负值的一个增长。那这样的情况如果说延续到今年年底的话，这个是将是从1990年有资料开始以来首次的净流出。那第二季的这个数据我们也反映出这些外资还有投资者对中国前景的一个悲观。另外就是瑞银对最新的这个报告，他们看到他们追踪这个全球40大投资者对中国股票的持股的水准也是10年来的新低。那他们追踪820档这个外资主动投资基金里面有190档对中国投资者这个持股是挂零的，那有15档他们是在今年第二季清空了所有中国的股票。所以我们看到不只是商业，好像不只是金融业，那这些他们做的一些决策，其实离开中国都是一个合理的一个金融的决定。那包括 IBM 之外，就是说还有看到瑞典的爱立信，然后趋势科技，然后Cisco， 然后 Citrix 啊，思杰系统，德州仪器啊，戴尔，这些基本上都是要离开中国。其中戴尔他们宣布2027年将完成迁出全部在中国的产能。那这个我们看到地缘政治再加上官方的态度，让这些外资在中国的空间是越来越被压缩了。那惨淡的这个市场让这个撤资也是一个合理的一个决定吧。
嗯，我们有一位叫做狮子先生的 YouTube 的网友留言说，现在和美苏冷战是不一样的，中美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千丝万缕的纠缠不清，所以一时半会儿脱不了钩。李恒清先生您怎么看？您有30秒的时间。
一时半会儿确实是脱不了钩，但是呢现在脱钩大趋势已经显现出来，现在的波斯抽检一点一点在理清，正像 IBM 现在已经开始在做的一样，今后的这个为了生存，这些企业呢必然要走这一条脱钩断链的这条路。
嗯，好的，非常感谢廖启宏博士和李恒清先生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谢谢二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